师兄们好，今天我们就还接着昨天的经文啊，还接着昨天的经文。昨天说的六这个非色非声香味触法，那六根六尘即空。哎，这六识也空无所有了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这六识是属于心法啊。《楞严经》当中。这个老人的解释已经提过几次了啊，关于色法、心法他们是怎么分的啊，我们都现在有大概的了解了。那它的产生呢，必须是由是内依根，外依尘，尘说的是境，要跟尘相对，并分别其领受的形象，由此集合而产生了识。单方面孤立的是不会产生识的。你比如说单独的一根或一尘啊，或者前五根对五尘不加分别，那就不起识。所以弥勒菩萨就说，分别是识，无分别是智，眼根对色尘就生眼识，所以就称它为眼识界。其他呢亦复如是，也是这样。六根六尘六识合起来是十八界，我们在前面学过了啊。五蕴这个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六入，十二处，十八界。前面我们也学过这个啊，这儿再提一下。那么六识呢，如同六根六尘一样，都属于众缘和合而生，缘生性空，皆非实相。我们这个都知道啊，均属梦幻泡影，都是从我人的真性光中的幻影啊。星光的影像都是影子，都是生灭无常的，当体即空，无所有，所以呢称它为非啊。但这个非啊，不是凡夫所见的是非相对的非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一点啊，不是完空，更不是外道所执的断灭空，也不是小乘啊所观的悉法真空和菩萨所证的这个体法真空，而是诸佛妙有真空的体性啊，这一丝不挂呀，一法不立的真空妙体，并非佛他所独有的，凡夫也同样具足啊。我们前面也学过这个啊，这一段。但是凡夫妄认这十八界是真的呀，死执为实有之法啊，导致这个妙体不能显现，这不是非常可悲可叹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要速速明白啊，不要在这儿呢攀缘执着，认假为真。好，再看下面，非眼识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。你看，是不是像那个，心经上说的啊？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啊。这个地方又说无眼识界，什么乃这个如是乃至非意识界，一说的是一样。这是省略之词，十八界不是一个个说出来的。界呢，就是界限的意思啊。非眼界就是非眼识界限。内六根，外六尘，根尘相对升起六识，三六一十八，我们知道这是十八界啊，这么算出来的。本来没有界啊，都是因为着相而有了界啊。这地方我们再复习复习前面学的，本来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合合，其实都是这个一灵明真性的作用，完全是可以通用的，而没有界限。但是呢，因为凡夫着相呀，我们凡夫着相就是这样着惯了啊，不着相的话，那也不可能投生为人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眼根抓住自性为能见，只能见不能闻了；耳根抓住自性为能闻，只能听不能看了。就说本来这些都是一精明，可以互相通的，但是现在有了界限就不能通了，眼睛只能看，耳朵只能听。啊，因而将一个总体大宝啊，这个大宝贝分了家，有了界限。假如我明白了这个真理，消灭了妄心，一切无住啊，无着啊，不住相，不起分别，既能恢复本性光明，恢复了本性的功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破界限，而六根互用了。现在呢，有些具有这个特异功能的人，耳朵可以识字，他能看，眼睛能听。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说呢，虽然有界限，各有各样，但实质上呢是百川分流，总归一脉。倘若能够了然非 就是是之意啊，也就是说啊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啊。如果能明白这个意思的话，那么法法皆是真空实相。我们现在放眼望去的这个世界，如果我们真正证到了明白了，就知道这是假的，当体即空，有就是空。但是空呢，又不爱这个空能生万有，你看看这个是多么的奇妙啊！不明白的话就执着了，认为是真有的，在这儿造业受报；明白的话正好起无边的妙用啊！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无界则无缚，那谁缚我们了？本来这个轮回都是假的，谁要就像这个二祖，还有些这个禅宗的行人就请师父解缚啊，说你给我解缚，那谁缚你了呀？啊，这不就明白了？顿时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就把缚解了啊。无缚的话呢，就顿超十八界。为啥说顿超啊？哎呀，明白这是假的了，那不顿超吗？啊，因此我们修行用功夫，不是一定要有小乘而大乘，一级一级的逐渐升上去。只要我们能够体悟诸法空相，体悟自性，识得十八界都是自性的显现，即可由凡入圣，随缘起妙用，而这个自在而成佛了。他本来是佛呀，不是说我们修成的佛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成佛，本来就是佛。哎呀，啥都不缺少。所谓呢，小乘圣人不及大乘根基的凡夫，这个道理就在这儿啊。所以佛就告诫我们呀，非眼非耳鼻舌身意，非色声香味触法啊，非眼界非眼识界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啊。在这儿也告诉我们，心经般若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，一切有形有相有作有为的东西都是幻影啊，都是空相而不可得，它本性是空。这样的话就是叫我们醒悟，不要着相，一切放下，即可恢复我们本来的清净无染的自性光明。欲转凡为圣的话，那就非要把这个十八界法勘破不可。它不是真的啊，不是我们真的是要把它怎么个打破，是要勘破，是要了悟，是要明白。那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法法俱通，一切大乘经的这个玄义无不迎刃而解了。刚才咱们也讲了啊，所有佛经啊，大乘佛经典、般若经典说的都是这个意思，一下子透彻了，明白了，那法法皆通啊，都融通了。不然的话，在这地方总是卡着啊，过两天呢又移了，过一阵呢又倒回来了，哦，经常会这样。但是这样也不怕，移着移着到时候总是有不移的一天，总是有明白的一天啊。我们精进修行就会知道，最后呢这些啊真是这个梦幻泡影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，既然已经明白了这个重要的道理，就应该迅速下手修持，学以致用。学而不行等于没有学。你看在这儿，这是老人啊，就在敦促我们啊，知道这个道理，成天这个看地图，就是不肯走路。那知识再丰富，最终也不能到达目的地啊。昨天我还跟这个海外的师兄，我们还在讨论啊，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有些师兄呢，他就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我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俩人都很肚子都很饿啊，想吃饭，饭端上来了，这个简单的师兄呢，他不管，拿下来就吃，吃饱了算数，他吃饱了没事了走了。哎，那另外的人呢，他就是总是在想，哎呀，我得先去了解一下这个饭是什么成分，我这个菜炒的什么成分，里边有什么样的营养，它是咋炒出来的，它怎么整的，我得先把这个都给研究明白了，我再去吃饭。这时候黄瓜菜都凉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修行啊，我们就是要明白了道理去实行，在这个走的当中，他又和这个道理又合辙了，最后又哎呀说的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他有真实的受用和实践，真实得受用了，他真实实践过了，他就知道了原来饭顶饱啊，这多简单呐。如果是说不 不是这样，总是疑惑，总看地图，总去研究菜谱，他不吃，那永远也不能顶饱啊。哦，所以说呢，要这个迅速下手修行，学以致用，学而不行，跟没学一样啊。看了那么多的菜谱，看了这么多啥，不吃饭还是不能顶饱啊。好，那今天的楞严经咱们就说到这儿，还是没说完，这一段非常长啊，我们明天再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